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Hello， 我是天天妹，非常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希望我们在爱情当中可以挖出深度与广度，感动与温度，为美好的事物惊叹不已。好，今天史哥哥不在，天天妹来当家，邀请你继续和我一起读这本好书，保鲜甜蜜婚内情，胡慧玲博士所写的。那胡博士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事工副会长，他经常受邀到海内外的华人教会跟社区主持讲座跟培训。保鲜甜蜜婚内情这本书呢，总共有12个篇章，那这12个篇章其实就是胡博士办讲座啊、培训啊、课程的内容、哦、总共有12堂课，那他都把这个精华呢都收录在这本书里面了。所以你读了这本书呢，就好比吃了什么呀，大内丹就瞬间那个功力提升而且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书名，保鲜甜蜜婚内情，尤其现在很多人都婚内失恋嘛，所以要怎么样在婚姻之内这个爱情呢还可以保持它的新鲜跟甜美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透过这本书呢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哦、所以读这本书就是一个练功的开始。好，那有人认为假设一方天生比较有支配欲，而另外一方不介意被控制，那两个人应该可以配合得很好吧，就是传说中的互补为什么会用传说中呢、哦、因为真实状况、哦、常常不是这么的顺利、哦、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人的罪性，人的自我中心，支配的那一方往往会变本加厉，渐渐失去应有的尊重，然后被控制的那一方如果又不善于表达，那就会变成冷战跟退缩，所以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的人生戏码。有一个女孩呢，她很喜欢比她年长很多岁的男生，因为她觉得这样的男生够成熟，可以保护她，可以照顾她，所以她一直很渴望找一个爹系男友。那刚好呢，这个爹系男友就出现了，他们两个相差了12岁，刚开始简直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如胶似漆。因为女孩觉得天哪，爹系男友终于出现了，我只要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孩，开心的被对方疼爱、哦、被他照顾，那他都会帮我预备的好好的，出去玩啊去干嘛都帮我规划的好好的，简直是太棒了、哦、因为他就放空就好了、哦都完全交给对方来做决定。那这个爹系男友一刚开始呢，也觉得哇，找一个这么可爱的小鸟依人的女朋友实在太棒了，他的那个控制欲啊，他的那种掌控欲，大男人的那种欲望都完全被满足了，所以他们就觉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决定进入婚姻。那一刚开始呢也还算是配合的还蛮不错的，可是啊就渐渐的呢，女孩觉得你也真的管太多了，你以为你真的是我爸呀，她就嫌她老公呢，这个爹系老公呢管太多了，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为透过婚姻两个人的结合就开始会遇到，那他就发现说他期待他的爹系老公可以尊重他的感受跟尊重他的想法因为从前这个小鸟依人的小甜心他也渐渐长大啦所以他就很希望他的爹系老公尊重他的感受跟想法，可是每当他提出来之后呢，爹系老公就会说我是为你好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都很乐意被我管的啊，我叫你去东你就往东啊，往西你就往西啊，怎么你现在变得开始怎么样叛逆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冲突。 本来是彼此欣赏的优点，然后到头来变成了互相折磨的缺点。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要经历什么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的这样的戏码呢，不管是恋爱的时候结婚前呢，好好的睁大眼睛观察，多一点的交流，然后了解，然后沟通，也需要是时候的愿意改变、愿意调整，尊重欣赏彼此的差异。然后再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今天这本书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健全人格的重要性。我们都会很希望跟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谈恋爱，跟他结婚，你大概不会想嫁娶一个巨婴啦，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很辛苦啊。那怎么知道自己的人格有没有健全呢？所以我们要来探讨一下依附形态。好，这个依附形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这个依附形态是怎么样影响我们跟别人的相处呢？人基于本能，都会有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情感的这种连结的需求。那依附形态指的就是一个人他在关系当中的模样。所以刚开始每一个人跟照顾者互动的模式，如果你的照顾者就是你的爸妈，那就是你跟你爸妈互动的模式，也可以说是爱最原始的样子。小婴儿时期的依附行为，像是微笑啊、哭泣、寻求安抚、拥抱啊等等的，小婴儿会用这些行为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是那个照顾者的注意，让照顾者想要和自己亲近，借由这些的依附行为让自己感觉到安全被保护。所以人们会以婴儿时期学习到的这个依附经验，然后发展出一套自己跟别人互动的模式。今天这位照顾者面对孩子的状况时，他是给予什么样的回应呢？那这些的经验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日后怎么跟别人建立情感连结。好比说这个孩子在关系里有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呢？他有没有办法信任他人，跟人建立这种信任感呢？他怎么面对情绪？他有没有同理心？儿时的依附关系对我们未来在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调节情绪还有我们的性格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过这并非就是说三岁看终身好像你就定型了然后不能改变似的。其实成年后的依附形态不一定跟小时候一样，因为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累积跟别人互动的经验，那这个依附形态就有可能不断的调整跟改变。那就有人问啦，那你谈论过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我们大家都会长大嘛，好，那就谈论现在就好啦，干嘛谈论过去哦？其实从依附形态的角度来看，探索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帮助自己厘清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还有你怎么看待别人的？有的人之所以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的理由可能是什么？今天的你为什么会觉得没有人可以信任？为什么需要紧迫盯人？又或者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说、不解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有它形成的原因跟发展的脉络，所以透过探索自我，就有机会在这个当中发掘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面。那发掘自己呢，就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啦。然后之后呢，就要渐渐的学习怎么样爱自己，培养爱人的能力，成为越来越健康的人，就是所谓的健全的人格，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啦，所以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就是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依附形态，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找到你自己的依附形态。好，那么心理学家将人跟人的依附形态呢分成四种，有安全型、逃避型、焦虑型跟混乱型。 虽然这个世界上人有千千百百种哦，可是呢，这个依附形态啊，大致可以分成这四种。好，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跟下一节节目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四种不同的依附形态哦。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逃避型。就心理学家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这种逃避型依附的孩子在跟父母分开的时候不会哭，然后父母回来的时候呢，他会视而不见或者刻意的闪躲，看起来好像对关系毫不在乎。所以逃避型依附的人在关系里面很容易会让人家觉得好有距离感哦，或是搞不清楚到底跟他们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虽然看似很冷淡，可是逃避型依附的人并不是真的像外表一样看起来无所谓，因为逃跑跟表现冷漠其实为了避免再次感受到受伤啊、痛苦啊，才发展出来的面对情绪的办法。所以逃避型依附的人在过去产生那个情绪的时候，因为情绪没有被照顾者稳定下来，又或者父母他强硬的教养风格，就让这个孩子感觉到更多的压力和焦虑。所以逃避型依附啊，大多是来自于童年的情感的忽视。那种忽视的状况就是父母没有回应这孩子的情绪需求，或者对孩子的需求是视而不见的，把孩子可能晾在旁边，然后父母可能就是在忙自己的工作啊，或是忙家里面很多的大小事情等等。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情绪感觉被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情感的忽视又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长期被忽略，当孩子的情绪想法长期被忽略的时候，那这个孩子会为了避免被忽视造成的痛苦，所以他就会逃避那些可能会引发自己情绪的关系跟情境。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被过度的控制了，就父母过度控制孩子的生活，让孩子失去了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那其实也就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反正就是要去遵守爸妈的规则啊，或是这个家庭的规则啊，才是唯一的真理。那第三种呢，就是家庭暴力跟父母失和。在这种什么暴力啊、有虐待啊、争吵不断的环境下，孩子的想法跟感受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状态。那第四种情况就是照顾者失去了功能，比如说这个照顾者他有身心障碍，或者他自己本身有情绪困扰，甚至呢有些瘾头，像是毒瘾啊、药瘾啊、酒瘾啊，他连照顾自己都有一点没办法了，更别说能够去照顾孩子了。所以逃避型的在成长过程中情绪的需求比较少被满足，在里面他们会有种潜意识觉得别人不太可靠，我只能够好好的靠我自己，心理的状态就是我行，但其他人呢大概不太行，所以他们也比较难跟别人建立互信跟亲密感，有点害怕被人占便宜，也比较容易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呢他们也会产生一种假独立跟反依赖的情况。这样的特质看起来非常的独立自主，好像完全不需要依赖任何人。那他们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情绪需求，也是避免自己去依赖别人。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冷漠啊，自我中心。在这个独立的表面下，其实他们的内心还是很柔软的，他们并不是真的什么都感觉不到。那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也有可能变成工作狂，或者过度的投入某一项的活动，让自己忙碌到停不下来哦，那就可以暂时听不见心里的声音，远离这些情绪的东西。那还有呢他们通常比较难去辨识情绪，没有办法好好的说清楚自己感受到了什么，那更别说要去读懂别人的情绪了，所以在跟逃避型的人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怎么好像都在讲事情，然后分析这个状况，但是他们很少说自己的心事跟自己的情绪啊、感受等等的。那逃避型依附者常常会想要把自己的感觉藏起来，尤其是负向的情绪。 还有呢，对于亲密会感到恐惧，跟别人有紧密的情感连结，会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压力，因为亲密跟连结意味着要长期的承诺，是需要负起责任的，可是他们会很害怕，对他们来讲说啊，这个责任啊，要背负这责任，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有点痛苦，而且要面对可能会受伤，会有亏损的风险，所以碰到需要承诺的关系时，他们一方面就是渴望亲密，可是又会想要逃跑。那再来呢，有时候会过度理性，因为不擅长面对自己的情绪嘛，所以就会把情绪隔绝在外，这个情绪不太好控制，所以倾向分析眼前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就让人觉得哦，你好理性哦，其实天天妹以前就是一个逃避型依附形态的人啦。好，那说了这个逃避型依附者的一些情况哦，那他有没有优点？当然也是有优点啦，这个优点就是他们通常呢很擅长给别人足够的空间，因为这样类型的人很需要自己的空间，所以他们是最清楚个人空间的重要性。那他也很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他会很尽量的尊重你有你需要的空间。还有他们通常不会主动发起争执，因为对逃避型依附的人来说，不要有冲突，不要谈感觉，就是平息争执最好的方法了。那再来，他们就是很理性，因为不擅长处理情绪，为了要降低焦虑感，他们就会很理性的看待所有的事情。好，那要怎么样跟逃避型依附的人相处呢？那当然就是要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嘛，他们逃跑的对象，他们所针对的其实不是逃避这个人，他们是为了避免再次因为亲密而造成的伤害，所以才会选择逃跑。尊重他们的害怕也是接近他们的很重要的环节，那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很需要自己好好的去思考，去沉淀，这个亲密感，他们一方面享受，但一方面可能又感到恐惧，那这个恐惧，这个不安是什么，要给他们空间去思考，给他们足够的时间的空间是很重要，要不然呢就会陷入在一种你追啊然后他跑啊，你越追呢他就跑得更远。好，那如果我们自己发现我好像有一点逃避型依附的话，要怎么样帮助自己呢？第一个啊，我们要先理解情绪是有价值的，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担任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环境是危险的，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逃跑。正是因为我们有情绪，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要逃走啊，什么时候要逃跑啊，什么时候要保护自己啊。如果把不舒服的感觉呢隔绝在外面，这其实危险的。那要跟别人可以建立亲密关系，也是要把自己的情绪找回来，因为人与人关系的连结，它涉及到情感，它涉及到情绪的表达，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要学习辨认跟接纳自己的感受。对于很多逃避型依附的人来说，情绪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过去会忽略嘛，那通常就是啊，我没什么感觉啦，啊，我脑子一片空白啊，也不要谈这个啦，让自己不太舒服。可是接近情绪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去辨识，去认识自己的感觉，找回感受一切的能力。想一想，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产生了哪些感觉？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你可能有好几个，它是一大包的东西，那我们要把它打开，然后去辨认，有哪些感觉，可能有生气，可能有焦虑，可能有愤怒，可能有遗憾，甚至还有感觉到爱。所以它是一大包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打开，好好的去辨识。那么在这些的感觉的背后，就是这些情绪词汇的背后，你有哪些的想法？这个其实就是去辨识，认识自己的感觉。那我们慢慢的去学习它，就会找回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呢，也要学习分享 表达自己的感受。好，当我们开始学会了辨识之后，就要试着将这些的感觉可以转换成被说出来的话语，好，让这个情绪不再只是飘在空中很虚幻的东西，而是可以很具体的表达出来，让和你建立关系的人他们可以听得懂。好，所以要分享表达自己的感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呢，因为逃避型的关系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要表达自己很真实的那个想法呢，就会感觉到很害怕嘛，所以就很容易会出现这种隐忍的情况就是我宁可道歉，但是我也不告诉对方自己很真实的看法，喜欢用回避的方式，不愿意正视啊或是解决啊等等。那发生冲突的处理方式就常会用冷静逃离现场，或者什么倒头就睡，或者不沟通这个问题，左顾右言而他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要正面的对决。我知道通常逃避型依附的人会很害怕，那我们就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害怕，因为在亲密关系里面一定要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沟通，把自己内在的想法跟感受可以诉说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那为什么通常逃避型依附人会害怕？因为他觉得对方大概无法接受真实的我，就是不相信别人可以继续的接纳自己或是爱自己，所以这种恐惧跟害怕是逃避型依附的人一定要去面对的事情，要不然这个安全感呢也会很难建立。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逃避型依附形态的人，没有关系，不用太担心，这不代表说啊，这样的话我以后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建立亲密关系了，不会的，因为人是可以成长，人是可以调整跟改变的，而且耶稣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安全，走向这个安全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这个第二种的依附形态，就是焦虑型。焦虑型呢就是指这个孩子啊跟主要照顾者分开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受，也叫做分离焦虑。那这分离焦虑会带给这个孩子很大的痛苦，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透过研究调查，大概有 10% 的小孩属于焦虑型依附。这样的孩子发现照顾者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那进一步就会引发焦虑啊、沮丧啊、生气的感觉。可是很妙的是哦，就算照顾者在他的身边，他们有时候也很难因此感觉到安全。面对复杂的情绪状况，这个孩子会难以控制地想着，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这样对待我呢？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因为这些情绪很难受，为了停下这个感觉，孩子就会做出一些行为来应对。比如说他会一直不停地问说，诶，爸爸妈妈出去是要去哪里吗？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他需要别人再三的保证。那焦虑型依附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其实往往是来自于这个照顾者前后不一致的照顾。比如说这父母啊一下对这孩子很热情，然后下一秒又突然对这个孩子很冷漠，或者总是不回应孩子的需要等等，好像给你一个棍子然后又给你一个甜头，这种难以预测的情况就会让这个孩子产生很多的疑问跟恐惧，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踩到地雷。那这样的矛盾也会让这样的孩子会对照顾者产生不信任感，他们难以相信自己是有价值跟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们很希望被爱的，因为被爱的时候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很担心自己讨爱的时候会被拒绝，那这种不信任感产生的焦虑就会像个无底洞一样持续的让他们感受到焦虑，然后又很难让这种焦虑感停下来。所以通常焦虑型依附的人对自己的自尊会比较低， 对自我的概念，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自我形象也会比较负面一点。他们会以重视的关系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可是他们重视关系的想法跟行为，却有可能会让自己啊跟对方都觉得压力很大。那这样的类型的人，因为他们很难相信自己真的是被爱的，自己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自己跟别人的那种情感连结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好像我被抛弃了，别人是不是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那当他们遇到自己很重视的人时，觉得在互动上遇到问题，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很积极的想要去解决，那这个就会跟逃避型依附的人就相反哦，因为逃避型的人就会这个逃走嘛，回避，但是焦虑型的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紧迫盯人的行为，像是不断的查情啊，不断的call电话啊，一定要call到对方接为止啊，或者呢再三的寻求对方的保证，他会不断的问说你是不是爱我的啊，你真的爱我吗，那你爱我哪里等等的。他在问的时候不是一种情趣的问哦，因为像我跟史哥哥呢，我们俩的夫妻情趣哦，我有时候就会在那边撒娇啊，撒娇的问他说你爱我吗，那你爱我哪里，不是这种撒娇装可爱的夫妻情趣哦，它是一种真的因为来自一种不安全感，来自灵魂深处的发问说你真的爱我吗，那你要向我保证你绝对不会离开我，你绝对不会爱上别人，你要向我保证。所以有时候会让对方感觉到压力很大。好，那么焦虑型依附会有什么优点呢？那就是呢，他们对别人的感受啊，情绪的变化呢，是很敏感的。他们很害怕被忽略，所以也比较不会忽略别人的感受。还有呢，他们也蛮容易信任别人的哦。一旦进入了情感关系之后呢，就会对对方有种掏心掏肺的感觉，我要把我的心都掏出来给你。再来呢，就是对关系很积极，很努力，很重视关系的连结。那如果我们自己是这种焦虑型依附形态的人怎么办嘞？好，改善的关键元素啊，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安全感，要了解到感觉不安全的时候，那自己可以怎么帮助自己呢？好，首先第一个，不要照单全收别人的想法，然后要练习看见自己的努力和价值。再来是建立正向的经验，然后用平衡的观点来看待事件，觉察自己的焦虑，跟了解关系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两个人要一起共同努力。每个人在关系当中啊，都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伴侣是这种比较焦虑型依附者，我们或是他想要的可能是安全感，那这时候互相的沟通就非常的重要。因为焦虑型的伴侣就很需要跟对方确认想法跟感受，所以这时候呢，不要忽视，就要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诉说彼此的感觉跟想法，这样一个谈心交流的时间，就会让焦虑型的伴侣获得安全感。好，我们还有两个依附形态还没有分享嘛，就是混乱型，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安全型。到底混乱到底是什么样的混乱，然后安全到底有多安全，我们在下一集的分享好书呢，就要继续分享胡慧玲博士所写的保鲜甜蜜婚内情。再次感谢天恩出版社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购买这本书呢，我是不会有任何的加薪，因为这个不是业配，纯属我自己个人看了觉得很棒的一本书，就推荐给大家。好，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后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给我，我是天天妹，下集节目继续分享咯，拜拜。